闲篇了，
来吧，开始吧。
得嘞，行。哎，大家好，欢迎收听闲情胡话，我是小贤，
我是托尼。
现在都这么简化了，就是
每次名字不一样，摩托的托托尼，
又是托尼老师。那咱们今天聊什么呀？郑哥，
聊痔疮，还不然聊摩托啊？
你呀，怎么查我是吧？
我什么没说？
尖短儿啊！我知道你最近开始玩摩托了是吧？我在床上趴着的时候又开始给我发照片是吧？又是馋我，就是怎么想起玩这个了？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一些新的装逼手段，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好多时候有些兴趣以前可能完全不感兴趣，然后突然有一天吧，哎，就突然想试试，
有点意思是吧？
就跟以前我弄滑板一样，以前我也不玩，然后有一阵突然就想弄个滑板，没事就出去溜达溜达，就这感觉。
但是滑板跟你这摩托还不一样，你滑板撑死几千块钱。哎，摩托子上万了，哥哥，
摩托也
你还是有籽儿，真的
啊，有，
有什么籽儿啊？鸡籽儿，
有钱没处花，就是，那比坐树强。
操你妈！这片能不能过去？真的，没开麦的时候就已经查我半天了。
过、啊。
但是我就是在我印象中啊，这个摩托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也有好多，就是现在玩摩托的人巨多，
都去世了啊，
有去世了啊，有去世了。我一哥们儿，他们那个群里每天都有去世的，真的是 啊，他们那摩托群里，
毕竟是都说叫肉包铁嘛，
对，
肉
包铁，一脚踹，什么要想死得快就玩一脚踹，还是叫一就骑一脚踹，
就差不多
吧，
就这意思，
大概那意思。
摩托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股那个机车的那个劲儿，但是咱实话实说啊，真的是很危险。
你这机车是跟台湾学
的？我、哦、
机车，
我机车，您、不要再打了
啊！
还有呢，就是其实有一点想法，就是它可以通勤。这个通勤呢，像我来说，我现在每周二是限号。其实如果就这一天的话，你要不就想办法换车。要不就这地铁时间太长
啊，
所以假如说哪怕我每个月只有这四天，就是限号这四天，我能够骑摩托上下班，哪怕慢慢骑呢，这个也能帮我解决一点问题。装逼只是附带属性
啊，炮姑娘是附带属性。那是这样，就是通勤的情况下，在我概念中，它只能夏天骑，冬天其实是有点局限性的。
你的概念里只有两个季节是吗？春秋也可以骑。
就是咱们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北京，就是北京 啊是没有春秋的，就基本上脱了羽绒服就是奔着夏天走了，就换上半袖了。
春夏
相对比较短，
春夏多一点。
嗯，
对。然后平时夏天最多，夏天热，所以你在骑的时候就是，只要不下雨。这个夏天出去看看风景
啊，
去哪儿摩旅一下啊，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那冬天就没办法了呀。
我都想好了，冬天我就直接不骑了，
就直接开车了。
因为我觉得弄一身那个什么保暖的，我再太麻烦。下班你得先穿半小时衣服，然后再开始骑摩托。
哎，你骑摩托是不是得带着那跟恐怖分子似的那个什么头套？
哦，那个就是防止出汗的，我买了那个
啊，
它叫冰丝什么套。对，你戴上、那个、
你别说了，
你就那个、
再说咱们播不了了。
那干嘛用嘛？那你戴上之后，那个戴头盔更
安全，
更滑一点。
哦，
更丝滑一点。
我第一次见那个就是有一人
CS，
就是真的是跟 CS 的
反恐精英
啊，就是把那个大头盔往下一摘，就差配上枪了，
对，
还配上 AK 了那种感觉。
对，他那个确实是有帮助的，因为夏天你出汗的时候时间长了，那头盔里边很味儿。
哦、还没法洗，
就内衬能拆，但是也不太好洗。那里边内衬都是有形状的，你也不能说扔洗衣机搅
啊。对，
所以带一个那个呢，那个汗被那个吸收了，头盔可以好一点
啊。明白了。那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学完了。
现在对学已经学完了，就是其实摩托学本是比较简单的。
哦
啊！但是实际学完本跟能安全的上路，这还是两回事儿啊。就驾校大家都懂啊，这个拿到本之后不代表你会开车。
那咱就聊聊学车，好吧？
我也学车，我也就是刚学完
啊。那就聊聊你学车的这些经历吧。
学车，
我那天听你说你学的是三轮，
对，
三轮摩托，
狗骑兔子味儿
啊，狗骑兔、啊，对，北京话叫为狗骑兔子嘛，啊，
就是现在我先说啊，他咱们大部分人应该都学过 C 本，
对，
就是小轿车
C 一，
对 C 一、嗯，这个 C 一呢是
手动挡、
其实下边还有 C 二本，
嗯，
就是你学自动挡呢，它这个会等级会更低一点。然后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你上来学的就是 C 二本，你是不能开 C 一本的。像我们这种学 C 一本的，你是不能开 B 本的 ，B 本就是大货嘛。你学 B 本不能开 A 本 ，A 本是大客。
哦，对，大客。
所以它这个 A B C D 其实是就
相对于
A 是最牛的
啊，那对
啊，就从这个本往下是最厉害的。那从 C 本再往下，其实就是 D E F 这三个都是跟摩托相关的。
啊，
那 D 本就是三轮摩托车本，它是摩托车里边
最高的
天花板
啊，摩托车里的 A 本。
你如果学了三轮摩托车本，以后就是跨子、两轮摩托车、电动车，你全能骑，全是合法的。
嗯，那你也能打仗，你架个机枪，那跨子、
可以可以，你坐斗里边啊，拿机枪。
先死的是那骑摩托的，你知道吧？
那不一定、F 本只能 ，F 本就是叫轻便型摩托车。它可能都是有排量限制，就是不能开比如几百 cc 以上的
什么小木兰那种。
我学交规的时候大概说的就是主要以电动车为主，就严格来说电动车应该具备 F 本儿、只不过不好管这个事儿，
因为太多了。
对，但是严格按照规定应该是要的。然后一本两轮摩托车是就是普通的，像咱们这种的。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啊，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什么 NBA 中国赛，哈登不是去上海吗？然后他当时就骑了一个电动车，就让交警给拦下来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本儿。往底下网友说，来上海第一张签名竟然给了交警，
对，
人没有本儿吧？
对，这就这样。所以哈登要是有一个一本儿，然后就没事了。
对，
他如果有 D 本儿，
那
就
无敌，
都没事儿。对，都没事儿。所以这么一看，哎，学 D 本儿是合适的。但还有一个，就我跟你说一个小窍门啊，你觉得是两轮好学还是三轮好学？
我觉得是三轮好学，
因为
我个人觉得
不了。
对，因为他就你怎么着都无所谓
啊。对，就是你可以说我撞杆也行，我坡上不去，这都没
事。
但倒不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就跟你觉得三轮车好骑还是自行车好骑是一样的。那就是刚开始学的就都觉得三轮车好骑，
因为三轮车
一坐就
上
就行了，
它就稳的。
对，它是稳的
啊。对，剩下你就骑就行了
啊。
对，所以也是这样。你看我们在学那个三轮摩托车的时候，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倒车，旁边有很个别的人，就很少的人学两轮摩托车，他们经常会倒，就手扶地，可他们学那个车轻，就不会说压到你。但是真正你要骑大排量摩托车的时候，那倒那一下你会受伤的
啊，
就像我这个刚摔的啊，对，
负伤了啊。
再有一个就是，其实价格并没太大区别。
哎，我能问一下多少钱？
你猜猜，你觉得现在学个摩托车本，就是不算考试费，
我当时就是学费。我当时学汽车的时候是3700，3700-3800，我觉得2000多块钱吧。
2000多，跟你说都说高了。现在就拿北京，就咱们家这边的价来说啊，是如果你是就是非周末班，周末班会更贵一点
啊。
普通班1000块钱，1000整。
普通班就是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不是普通班是你的训练和就是训练时间只能约在周一到周五，
啊、哦，
人家驾校周末是不给你弄的
啊、
哦。你要是周末班呢，就加个几百块钱，人家你可以约周末训练，但考试还是工作日。
哦，
对，
那就等于1000多块钱把本学了。
对，就其实就不贵嘛，
那还挺便宜的呀。
是，但是学完之后不会开呀、啊。
也是，你学汽车的时候，我学完了也不会开。
就现在你要给我一个那卖菜的那三蹦子，我开的应该挺溜的。那实话实说啊，我就掌握很好。但是摩托毕竟还是
两轮的，还是
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哦，
对，所以学车的话，价格大概就这样。
哦，
啊，考试费用单收。
哎，我怎么记得学车的时候是没有考试费用的呀？他就是折了，然后补考是在交钱的呀。
补考是单独补考费用，现在这个摩托车是你考科一、科二、科三、科四分别都有要交钱的考试费，加一块大概是160块钱吧。
哦，那也就1000多块钱嘛，
就
都加起来。
它不会很贵的，它要是考试费比学车还贵，谁学？
我也说操，考试1000，然后学车1000，
对，所以都加下来，我也没买过模拟，我也没折过啊，都是一把过的。
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太难吧。
我其实觉得不难，但是折的人还挺多的。
嘿，嘿，
可能就是种族优势。
你人种优势，
人种，我是人族。
你是
旁边学车都是兽族、精灵族。
对，是啊。
哎，那既然说到学车啊，就是咱们学小汽车都知道，这个轿车里边是这个倒库一库啊，其实就是过杆对吧？
一库，
倒库一库，然后是坡起、侧方、
侧方，
什么 S 路、直角，对，单边条现在都没了
啊。现在没了，已经。
咱们是2011年、2010年那会儿学的车，现在
对井盖、单边桥耳都没了，是吧？
井盖跟单边桥早就取消了啊，因为太难。
操，妈的！
以前是咱们是抽签嘛，
啊是
啊，现在就是统一的四个，侧方跟坡起是必考，剩下的应该是、
啊、
是直角拐，是 S 路还是一个什么我忘了。
咱那不就是白给的吗？
就是反正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啊
啊，这是
汽车，
对，这是汽车的。然后摩托车呢，你觉得哪些是也得有的？
摩托车呀，我觉得限宽门肯定得有。
没有
就啊，因为你是三轮，你得知道你怎么能过去呀，就是哪块啊，
没有，确实没有限宽门
啊，没有
啊，
没
有。
那坡起得有吧？
坡起肯定有，
坡起
驾校跟驾校可能不太一样
啊。
我就是说，以我学车那地儿
啊，
限宽门确实没有，
是吧？
因为有绕杆就行了。
哦
啊，绕杆就不用再绕杆就已经很限宽了，它所有的杆都是
俩杆限制你那什么。
你看它这个，咱们开车的时候它是杆摆成车位的形状
啊，
咱们去倒去移、
啊、对对对，
摩托是直接立五根杆是一排让你绕桩
啊，明白了，跟那个篮球考试似的。
但是绕桩外边还有两条黄线，一边一条黄线
是不让出的。
对，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就是两边都是墙，中间五根杆
在隧道里绕杆，
对，就这个意思、
嗯、
啊。这个东西就是绕杆是所有项目里最难的
啊。
教练跟我们说，他的就是失败率是85%考试
啊
啊，
这么高，
绕杆是最难的，
就是碰杆了还是压线了，就不行呗。
碰杆压线直接100分，就直接扣100分，不过碰一次都不行，
就折了呗。
对，而且不是人去看
啊，
啊
是机器，
就是杆有感应器。线有激光，就是你只要扫着一下，它的车上的语音直接提示你，因什么什么什么导致扣100分不合格，请回去重来。它好处是它给你两次机会，就是现场就能考第二次
啊。
可是我们考试那天还是不少人，就是两次都不行。他第一次碰，第二次他更害怕。
你第一次就过了，
我一把就过了。
我操，挺牛逼！我应该多余问
啊，我拧油过了。
直接撞过去了。
对，这第一个是杆儿，
那这是最难。按我的感觉来说，这应该是不是特别难啊？
你真正去开，你会发现就是后边的更简单。
它需要有速度的，
不，
就是那什么，就只要你慢慢悠悠过去都行。
一档怠速，
这么省事吗？
一档的那个杆儿，我你是没见过那杆儿什么样啊？那个杆儿离得可是很近的，就是不是说很大范围，你随便弄。你如果不按照教练教的那个点位，或者在大致范围，
也有口诀的是吧？
没口诀，就是他告诉你大概在什么位置你要转，转一定要打死，然后怎么样？如果你比如说你第一个杆的时候你没做到位，你这个错误动作积攒到第三根、第四根的时候就该碰了
啊。
所以就是你每根杆都得在那个范围内才行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阿强，你是不是当时过的时候都捏一把汗？
其实。我们占便宜了，是因为啊，我们第一天
了
不是第一天练的时候啊，
嗯，
就是我们有9个人是多出来的，
嗯，
他就把我们直接分到了考试场地练，别人是在训练场地，训练场地就是大马路，就是他院里的马路，然后画的线弄的杆，那杆都不直，
就不是很直观呗。
对，
嗯，
我们直接在考场那儿练，然后我们人又少，第一天相当于每个人我们练了至少得有30圈，
哦，
所以就这个确实是。就
占便宜了，
这真是占便宜了，真是占便宜了。
你要让我看那个杆儿什么样的是吗？
对对对，让南哥可以看一下。
哦，
你看啊，就是杆儿和线。
这现在是考试场。
对，这就是考试场。杆儿和线是这样的，而且过杆不是一次啊，你要从这右侧进，穿过去之后前面基准线掉头，回来之后反穿一次，这两次都是哪儿都不能碰才算过。
我这杆儿我没看明白，但是你摩托车真的，
哎，
这不就是卖菜的吗？
大疆摩托。
是卖菜的。
开始以为是风驰天下大运摩托，后来一看大江摩托。
啊，好家伙，真行！那你现在能支个摊就直接就拉菜了？
真，我现在带两碗金菜在马路上飞驰没问题。
你太牛逼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的杆儿，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
最难的。
我们一共训练三个半天，第一个半天什么都不练，就练这个。
哦，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就搁他
这科目二，就是这只是科目二的第一项
啊。
等你把杆过了，车上的语音会告诉你，这个绕桩通过，
嗯哼，
恭喜你，请前往下个项目
考点。
这个时候你就沿着一个线，这个路上就没啥问题了
啊，
沿着走过去，下一个项目单边桥
啊。这个倒有单边桥，
单边桥，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难吧。
那就你只要上去过几次，那个感觉有了，你其实就大概能知道它怎么样了。
它是不是跟咱们学车的时候两边边，就是先上一边然后下来然后再上一边边，是
对，
是那样吗？
那肯定是，那三轮我不能让前轮上那边、哎、
不是，我说的是就是是不是跟咱之前那样一样。
对、
啊、
两个单边桥先上左单边桥
啊，
左轮上，然后如果没上去，
嗯，
就是骑过去了或者没碰着、
嗯、啊，
直接不过
啊。
啊，因为电脑会显示你没按规定做，我让你上单边桥你没上去，但如果
你
上
了，
如果你上去掉了
啊、
嗯、扣十分
就可以掉，
还能继续，
就是下一个单边桥还能再掉一回
啊。对
吧、
嗯、但是你前面杆一分不能扣啊，它是都算科目二、
啊、我明白了，
科目二整个一百分
啊
先上左，上完之后打死之后回来，然后上右，两个单边桥都过去，就剩科目二最后一项了，坡起。
哦
啊，
那怎么就三项呗？
对，科目二就这三项。
坡起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这个如果你就开车老上坡起的话，你能知道大概那个意思就还行。就是就怕是没有学过车的，他害怕。你知道这个摩托在坡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第一个要求，他右轮离基准线不能超过30公分、
嗯，
但是也不能压线，压线直接不过。啊，所有的项目里边压线都是直接不过
啊，
超过30公分先扣你分，超过50公分也不过
啊，
就超过50公分，他认为你在路中线就没走，就走歪了。
操，
对，
这么麻烦呀！
你在坡上停车的时候，它有一个基准线，你的前轮必须要正正好好的压线停，如果前错超过也不是20公分，还是后错超20都扣分。如果超过那个线50公分就直接不过。
那还挺那什么的呀，
你听着难啊，其实你去操作的时候、嗯、你能看见轮，你只需要说离合等着，等那到的时候就增一脚给它踩停了就行、
哦、这个好就好在你能看见，我记得当时学车的时候你全凭感觉，
对，学车就只能对点、
啊、对，学车的时候你就必须得那是我们当时学的是保险杠对着那黄线
啊，
才到黄线那个区域内，
对对对对对，有的车上有反光镜有灯
啊，对对对
对
对对对，
我们也教、嗯、我们是摩托那个前大灯对着地哪个凹槽
啊
什么，反正就都是这些
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这脚停车是容易的，你
起步是最费劲。
你歪个头你就看着点，快到这儿的时候一踩，然后离合一定要到底，不到底就熄火了
啊。
在坡起上熄火就比较难了，就是你在坡起上熄火，溜车的可能就很难，溜车是扣分的。
熄火你打着火呗。他还至于溜车吗？打着火你踩着刹车踩着各种东西就打着火，应该不溜车。
那所以这就看你的那个操作了嘛。
啊，
你比如说真的熄火了，这时候你千万刹车不能松的。
对啊，
然后你打火的时候离合别忘了捏死，
啊、
不捏死的话，那叫带挡着车，就
蹭一下。
我车有挡
是吧？
然后我又没离合，
蹭
又熄了、啊。
对，
这一下直接不过。
哦
啊，带挡着车直接就不能过了
啊。
然后等这些都做完了。上坡起那个步骤啊，现在记得可清楚了，就是你在坡把车停好了，
这手都上来了，开始有架势了是吧？
我想着点啊，卖菜是吧？
捏闸，
先因为档是在的，还是一档，先打左灯，就是里边灯光特容易折，老忘打
啊。
先打左灯，打完左灯之后给油，那个发动机会转速就上去了，这时候开始抬离合。当你离合抬到那个合适能走的区间的时候，
然后一松，
它的那个发动机声音会下来，就是它声音只要一下来
有变化，
抬刹车，这时候
慢慢抬，
对，抬刹车，你手
慢慢松。
好多人的问题是啊，这时候一抬刹车，左手一块抬了，
嗯，
直接就熄火了。这时候你只要控制住啊，俩手都控制，装抬脚，它的车就会非常缓慢的往上走。 你可以再给点油，这个坡儿就过去了。
哦，
对，等这块过去了，一般学员就很开心了，就是科目二通过，
就是回家吃鸡去了。
科目二通过不直接考科目三
啊？还有科目三
啊？
科目三是上路了。
科目三是他在院里模拟的一段路，更简单。可是呢，你科目二过了，科目三假如没过，下次直接考科目三
哦，
就不用再绕杆了。所有人都怕杆
啊
啊，
就跟咱们考那个驾校，不是正常也是怕科目二吗？
对，
科目三就是上路跑一下。你们要出去吗？不用吧？
不用出去
啊。那就是
这要出去得出多少事故
啊？也这样是，但是这也不好看。卖菜大部队出场了，他那个是不是就是在那厂里就直接给你弄个红绿灯啊，弄个什么环岛啊？
啊，对，
然后怎么这那的，
有个红绿灯，我们都用不上红绿灯。红灯给汽车用的，
就是没有资格用，
没有资格用。我们是，就你从科目二那个坡下去之后，他说恭喜你考试就是科目二合格，请前往科目三场地。嗯，他说完这个话，哪怕你熄火了、撞墙了都没事儿。他现在是不在项目中
啊
啊，
就过了，这不管这段
就科目二过了
啊。
等你到科目三那块儿，你要再次的去鸣笛。然后系统会识别，然后你那个是人脸识别，车上都有，这是科目二有，我刚才没说。
人脸识别什么呀？
就是它上有摄像头，它要确定是
你
的身份，
啊、是你的考生。
啊，对对对，还有个教练会在这帮着你，就是因为外边有阳光嘛。
到，
他会拿个雨伞。
为什么？
我们考那天正好在下雨，下小雨。
嗯。
我们还以为他是为了
给你们
防雨
的，
但其实是什么呀？识别的时候阳光厉害，人家拿伞一照，你马上就能识别上。要不然那个晃眼根本就识别不上，有的人识别三分钟还没识别出来
哦，
所以那教练拿伞会搂你脑袋一下过来，那感觉挺奇妙的，
操，挺亲密
啊！对对对，
啊、
啊，然后从这儿走，科目三就简单了，科目三就是一个
绕一圈，
就是一个意识，就是科目三把车要开起来，要加到二档，
过个路口鸣笛，然后靠边停车要打转向，
对，有一个掉头，有一个变换车道、
哦、
然后有一个模拟班车站，你需要打右灯踩刹车，它电脑只要检测到你在一定区间内踩了刹车就行
啊、
哦。所以那教练跟我们说，实在不行你就多踩几脚，
也无所谓，
嗯，没事，有人怕说把车踩灭了。教练说：“你踩的时候，你再给点油，你别让车停了
啊！
你就拧着它，噔噔，让车知道，让教练知道你
车知道，
让车知道你在刹车。啊”对，然后最后把这几个都过了，就最后说请靠边停车，这是最后一个项目。这个靠边停车，因为你现在挂的是二档，靠边停车一定要把离合不降档，把离合
松
前刹后刹全都踩死，停下。
啊，
并且保证不压线，不超30公分。
嗯、
此时鸣笛，等待系统给你判分。最后他会跟你说您是通过还是没通过。没通过，科目三再绕回去再来一圈，有一次机会。
啊，
如果通过，那请开回场地。你开回去就给下个人，你就已经过了。啊，
哦，那还行。
对，然后下午再把科目四考了。
那其实比操还有科目四，
有科目四。
科目四是
还是考题？
哦。那其实没有必要啊，我觉得你
科目四的题跟
题
不一样，
路上的题，
它会更对，就更实际一点儿
啊。
比方说
压了人怎么办？
救助全身着火的人应该哪种方法正确的？最后答案是用冷水给他灭火，然后没有冷水，我只有点茶
开水
怎么办？也得泼啊。对，所以就科目四就是考一下这个，考完之后呢，会给你看半个小时的撞车视频。
恶心恶心，
就也不是恶心啊，
就是让你
安全意识，对，然后宣誓，
是宣誓
啊！
我志愿家要中国共产党，
不是我即将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机，
三蹦的司机
啊，
是吗？
对，然后一定是什么安全驾驶，不怎么样怎么样？
哎、但是我们你考汽车的时候有吗？
有
啊，
有
啊，
都是有的，
所以你是在学的是吧？
对。
我没有啊，我们都没有。
要不你们那什么
牛逼
啊？打码啊！当然告你啊！
没事，
人家现在都有
啊，是吧？
嗯，
操，我还真没有，我感觉宣誓这事儿有点太形式了。
人家流程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整个这一套下来啊，你要问我说哪个最难，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杆儿其实不是难，是容错率低，就是你稍微一下就完，
因为可能他是就跟你说的嘛，你前几个是没有意识到你犯错。直到第三个的时候、第四个的时候你还知道前面是犯错了。 你是你等你犯错你还改不了了，是这样。
对，就是你知道有几个容易犯错的地儿啊？
嗯，
你比如你左打死右打死的时候，你的油门是在右手上的，有时候你不经意打把的那个力量
就拧油
碰到油门上了，
牛门
上了。在那么窄的杆跟线之间，你知道给一下油这个的危险，你绝对控制不住，所以一定就撞线就出去了，这个挺危险的，
撞墙了就呗。
对，所以人家老教练教你的是什么呢？你的右手要松捏，就是你是搭在上面，你转弯全是靠左手去推拉你的车把，这样是很正确的，就是路上驾驶也是这样
啊。
对，用这个方法去，
就是尽量不加油门的时候，这是搭着这就算了。
对，就你猛一打把，这时候要给上油，其实很危险。
哦。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秘技了
啊，
你可以看地的那个行车印儿去走。
哦，看人家的前轮怎么
走的。油印、
啊，
这个在所有项目除了科目三啊都适用。单边桥，你老骑不上桥，对不上，你就看中间有一条那个前轮压的印儿，你就捋着那儿走，大概率就没事儿。
哦。
啊。
还有这样，
对，但是坡起就不行了，坡起就纯靠你自己操作了，
真牛逼。
但是绕杆你发现考了一天试，每个那个路上都有一个很清晰的那么一个那个车道，
你就跟着人家走就行了，
理论上跟那走也行，但也看你手潮潮不潮，你可能你觉着我跟他
走了
再走了，
但是其实偏了。
对，但是这个杆呢，你拐晚了不怕，就怕拐早了，就是
拐早要蹭上来呀、
啊。因为啊，哎，我这么问你啊，南哥，你觉得这个，首先我问你，压线你觉得是前轮压还是后轮压？
后轮压呀，
这就不对。我告诉你，你没骑过三蹦子吧？
啊、
三蹦子后轮永远是
菜，你知道？
一定是前轮压线，后轮是压不着线的，几乎压不着线的。
前轮怎么会压线呢？按理说你是压外侧线还是？是吧？是压外侧线的，
只有外侧有两条线嘛？
对啊，但是你只有后轮它那个才能扫到啊。
后轮是被前轮控制。我告诉你为什么前轮容易压线啊？
啊，
你进去之后，你要打方向，
这俩手又起来了。
你打过方向去、
啊，
你要快到线了，你要回正嘛？
嗯、
啊，回正这时候你不能直接往回打，你往直接往回打，你的后边就蹭杆了，
啊、
因为你还没有走那个距离，你得往前走点了。
要打正，
对吧？这时候你要打正，你一定要回头看。好多人在这时候没有完全打正，回头看的时候后边没蹭着，哎，前面已经蹭线了。后轮其实是蹭不着线的，只有前轮会蹭。
你这家伙真是没听过，
高级、啊、
高级高级高级，还真是有门道。
然后碰杆就是刚才说的，碰杆都是那个车后方碰杆。
啊，对，车后方
就是弯拐小了，说白了就是。
啊对啊，
弯拐小的原因就是没往前持续走一会儿。所以呢我们过去的动作一般都是进去之后就看那只看第一个位置就行了、
嗯、
该打死了就汤一下，必须听到那个转向轴汤那下才是打死了，如果没打死角度不够可能走到第三四个弯就该
碰了，差那么一点都不行，
就可能你没觉，因为它距离近，一共就可能十几米的距离，你就不觉着、嗯、所以震一下过去之后然后回过来往前走一点汤，然后回正对，有人说你可以数秒，因为车怠速它是固定的，你数秒就一、
哦、
二，或者有人说了，你看那个前轱辘往前走半米，
那你能不能带一秒表？你自己数不了，你带一秒表，然后这么开，
操，那
然后走，
那估计杆儿都压折了。
拐，
我考试的时候，我前边那个姑娘，就是把两根杆不管碰倒，把一根杆都压扁了。本来是圆的
啊，
他过去他捋那杆就听见碎那声把那杆压扁了，教练过去给扶起来然后说你继续走。我吓一跳啊，
不是，就是这姑娘为什么还学三轮，你别学三轮，我觉得他就应该学个那个俩轮的简单点得了。
不说了吗，人家学三轮因为三轮
就位增驾
等级最高，
但是你也不开胯了呀，是吧？
不是，那你学完三轮呢，你以后两轮随便开呀。
啊，是
驾校几乎没有报两轮摩托车的，几乎没有
啊。是吗？
啊，几乎看不见。我们练车集训那天三轮摩托车是他大概四五十个人吧，
啊，
然后用七八辆车一块练，两轮摩托车那道就一个大哥在那练，练一下午自己，
那不还行吗？那不挺好？
就是绕桩，后来没过是吧？就那小标志桶，他自己在那弄。那大哥就是
后来没过，你们怎么都这么是非啊？
操，
打人这事儿，
因为就他一人，教练就说了，这还练一上午呢，他妈没过。
我操，太牛逼了！那他妈的学这玩意儿也挺麻烦的呀，学了三天，嗯、考一天，
纯学就是三天，两天日常练习，一天集训。
我现在学车好简单，尤其学摩托车，怎么感觉
摩托车就是简单？
我感觉三天就学完了，哇塞！我记得那会儿我学了一多暑假呢。
但它不是连着的，它就是约的话，大概就是最快两周吧。从科目一到科目四，顺利一遍过的话，两周拿本。
哇塞！所以你现在就是拿本了呗？
对，现在驾驶证就变成了 C1D， 就是两个那个
两个
驾驶资格。
就啊、哦，
但是这俩是扣一个十二分。
哦
啊
啊、哦，是吗？
增加就这样。就是你摩托车违章了，也扣你汽车那本的分，一样的。
啊，真牛逼！所以，那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准备开始要买车了。
对，现在已经在看了。然后，这不今儿上午刚去看了看吗？
哎，那我能问问你，你先不说这个，看。那我能问问你，你现在有俩轮的驾驶体验吗？
很少，
操，
很少，几乎没有。
然后。那你说的这么硬气干嘛？我操，
很少啊。对，
所以这第一次就挂彩了呗。
就新手是很容易摔的啊，这个也是一个练的过程。我今天上午没带护具，我应该把护具都带上。
你跟听众们说说你现在怎么摔的？这是
对这个，我上午是拿我朋友的那个豪爵的那个 GW250。
你看一说到这儿，你有点羞愧呢。
没有，我在智商强多了。
这
我在想那他那车的型号啊，他那辆车呢，其实挺好开的。我去的时候，他那个车主要对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身高不高，他那个座高是790的。就是790厘米啊，790毫米，
七米多，
对，我才八米，
你这
上回倒脖子那座啊，
太牛逼了，
790毫米，
你说，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坐宽
啊，
这一坐宽其实就无形中就是更需要你有长腿，你懂吧？
就是你一部分腿在座上，
对啊，你这样它更给你架高了，
嗯、
所以呢，我就是两个脚尖几乎将能够着地面。咱实话实说啊，
你实话实说，你够着了吗？
够着了，
对，够着屁！
你不够着你怎么上去啊？
就是因为没够着才摔胳膊呢。
不，那真不是，那一看你就没骑过。你将将够着之后啊，新手是不敢骑快的
啊。
你把车挂完一档拧起来之后吧，你就有点想收油。
我觉得应该不是想不敢骑快，是因为是不敢停车吧？因为你停车你是够不着地面的，
你不敢拧油
啊。
你挂完一档之后，咱们汽车拧完之后，你现在给油，咚，这就起来了，
就稳了。
你可能你拿摩托车，你拧一下，那车刚滋往起一走，你就想收油，但这一下车又没动力，它就不知道该往哪边了。
啊、
你的手把一不准的话，你一看车有点晃，你本能该干嘛了？
应该踩地啊，
该刹车了。
对啊，
你刹车只要一捏，
拿脚刹，
很容易，要不然就熄火，要不然就把前刹捏死了。这俩东西都会导致车会挫一下
啊，挫车了。
你比如说你熄火了，车噌一坐，瞬间没有动力了，这车一定会往一个方向歪。这车你知道多重吗？他那个车改装完了，大概是200公斤，就400斤，就是加上后尾箱，加上各种件什么的。你想着说像自行车倒那样给它撑住了，绝对撑不住，真撑不住。然后这倒了一下，这车就给你摁地上了。
哦、
你要是就是摔多了，有经验了，
就蹦出来。
他一要倒，对你赶紧一蹦，就是车倒你人没事
啊。
但是我没经验，这一下就摁地了，然后手肘就磕了一下，哎，还真的很沉呐、啊，真的很沉。
肯定是，我看你现在这伤，其实当时搓的也挺狠的，我觉得。
其实也没怎么搓，就是直接这撑地了。
哦。
啊，他要往前搓，估计这
挺大一片的。
对，但我那护具我没带，它正好是护这儿的。
你有吗？
有，在外边呢。
为什么不带呢？
我想着
觉得没有那么危险，其实是吧。
我想着我应该天赋异禀。
人种的优势有，
打脸了，打脸了。
啊、哦，那其实还挺危险的呀。那对于作为一个行驶，
我是在封闭路段，就是没有车的地儿。
啊、
就是过大桥那个辅路，你知道吗？
哦，知道，知道
啊，就那没什么车，跟那儿骑了骑，然后结果后来起步行了，就是起步跟停车大概有这感觉了。
嗯，
掉头是个问题。
为什么呀？有弯儿，它往出甩是不是？
不，掉头很容易倒车，就是新手问题还是倒车。
哦，
你掉头的时候，你在那个很窄路上掉，你不能拧油门，怎么那么掉吧？
啊，
你用车把去弄的时候，其实你还是需要俩脚去撑一下地。然后用那个离合的怠速一点一点往过走，
操，
就这时候又是快了慢了多了少了左了右了的腾，但是
一灭火又栽，
你这不灭火有时候前刹捏死了，那车就跟那急刹的时候滋儿那么一下，他这一下之后你也控制不好力量，也容易倒。有经验呢就会俩脚就实时弄着点，捏死了也没事儿。但是你没经验呢，结果就到掉头又倒一次。
你看没看过一个那个电影，就是周星驰那《逃学威龙》？
没有。
他有一段当交警，然后俩脚撑着摩托车就那么走。你有印象？
好像
、啊、对，就那么一段。我老感觉你刚才那转弯就是那样走。
而且他那摩托没有倒档，就是你看我学三轮摩托，三轮摩托有倒档。
操你就别提你三轮了，我怎么感觉正常俩轮摩托都没有倒档，
他没倒档，你比如你掉头掉到一半快碰墙了、
嗯、
你要用脚往回秃噜一点、嗯、
那这个、
你俩脚尖几乎够不着，
那这挺大气儿的，
你这时候又想使劲，你使劲左右一歪，哎
倒了
就又要倒。所以我今天去试完之后我的总结就是真的是坐高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座驾跟你的身高还是要匹配的。
对，很多小姐姐都看哪个车好看，但是女孩嘛，可能这个人家女孩1米6几，身高就不低了，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身高腿长，人家去弄的时候，其实就有这压力，他就够着地面，这时候摔车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那像春风啊那种好多的小车，人家把坐高做成了就是700多毫米，这样、
嗯、
刚才那不是790吗？
对，700多厘米，
720、730，哎，这样一下有这么5-6公分。
那就好，
从脚尖那就能到脚跟了，
对对对对对，
这就好多了，
能撑住了就，
对，所以
能使上劲儿了。
对，这是我两轮摩托车仅有的驾驶经验，
而且是刚刚热乎的，
对，
等于上路的第一次，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觉得这对我也好，
就是别有安全意识，
敬畏一点，敬畏，
别老太狂了，是吧？
我其实本身我也觉得有点那个，就我不是那种特别能嘚瑟，就是不顾安全的，你应该了解、
啊、
对吧？所以我还行，
我真的了解吗？
啊、了解，
操，没少
他妈不吃海鲜。
不吃川菜是吧？
不吃辣的
啊，漂亮，
牛逼！
傻
姑娘抱着，姑娘给你带、啊，
让我夹着是吧？
啊，
你
也是，你也是，
你是不是也这么玩过呀？
没有，我都听不懂是啥。
那早，
鹏哥说
聊摩托呢。鹏哥，你说鹏哥招谁惹谁了？嗯，那来吧，那聊聊你现在嘛？你现在后边怎么想的呀？你就是现在没买车呢，
后边能不能把本退了？太疼了，这
我们驾校能不能退钱？
对，后边是这样。今天我去店里边，我上午先去练的车，练完之后跟朋友一块去店里看了试驾的车。
哎，我觉得你真的应就是得亏是上午练车了
啊，
要不然下午真是把这车买了，你估计该后悔了。
不会的，是因为我如果不去练这个车。
我都
没法试驾车，不会开
啊？是吗？
就你没有开过两轮，你知道怎么挂档那些都没问题，
嗯、
灯光、挂档、油门什么你都会操作，但就是没开过。
仅限于不打火之前的一些东西，
不是得打火啊？
哦哦哦，
挂档什么得打火，
哦哦
但是你没有实际驾驶过两轮了，你真没底，家里没有
啊。
咱们说白了，开那个小轿车，以前多少可能都开过一两次。
最起码见过人开过一辆
车。你试驾的时候，你去买车试驾，你是不是也怕把人家试驾车给人撞坏了？
那样应该没事吧？赔吗？不赔吧？
那这东西你倒车，你要真把人那个
滑了，漆滑了，
漆滑了，可能人家不给你计较。你要把壳子给摔碎了呢？那倒车，他试驾车还没杠，我看他没有那个保护杠。
哦，
但是车真是挺好的，就是。我试了那个豪爵的那个 DR300，
嗯，
那个是一辆街车，就是300cc 的排量也不错，
嗯，
各方面的品控、漆水、做工都很好，
嗯，
我上去之后呢，打着火是我就开到二档，在后院开的，人家说跟马路上就行，我说
得
我不行，他行我不行，
得亏在后院，
人说那咱就上后院吧。然后他说后院其实更难，因为你开不起来
啊，
开不起来
就
更容易倒，
就跟骑自行车是吗？你越骑得越快越稳，
最后我就
你越慢越不行。
让那个朋友在旁边跟着我，反正我骑不快，我如果要倒，他就帮我扶一下，俩人就能把这车拖住了。
你怎么跟小时候学自行车似的呀？
这就我怕摔人车。
你爸跟后边瞪着你那后架了、
但是那个车明显感觉油门啊各方面，哎，动力能感觉到是挺不错的。可是呢，那个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嗷嗷叫，
就是车把太低。
就撅着呗，
对，他给你的那个姿势是让你更战斗一点， 可是
就是怕晒的感觉。
对，这跟我的需求有点不太符合了。如果你通勤时间太长，怎么样？这很累呢，对腰特别累。
那肯定是。
对，我那朋友也去骑了一圈，他是觉得明显感觉那个把真的挺低，但是动力挺好。这是他老司机的说法。
对，而且人家是经常开的。
对，他保养都自己保养，自己修。
他家是开汽修的吗？
没有，他喜欢。还有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嘛，说把低。第二个就是座也高，他那车是七八五，就是
也没低多少。你刚才说试驾那790是吧？
对，但是因为他这个坐姿一撅吧，几乎没差别，也是脚尖将将着地，这么一弄就让我觉得没安全感
啊。
结果我就有点犯嘀咕，我就说先看看，因为这不是也找了你兄弟是吧？
对对对对对，
说那什么，
啊、
这个我就说跟那老板，我说先看看，先试驾，我说这可能有点
高，
驾驭
不
了，
对，不太适合。
对，人家说没事，你再看店里边。结果那小店长就跟我说推荐，说要不咱就看看，你要真是坐高，这个希望低点的，那就看看巡航太子车，就这种巡航车呀，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美国魂斗罗骑那种
魂斗罗
哈雷你知道吗？
哦，
就是
那种架着开
像哈雷，但是远没有那个人家那么夸张的那个车型。那种车普遍都是很低。
你那是不是就跟那个美国队长那种差不多？就那种
对，是
直的那种
复古的
啊，对，复古
啊，复古那种车，
有点 old school 那种感觉。
对，就有点那感觉
啊。
old school 是吗？
继续吧。
你别老整这有的没的，我跟你说啊，尽量都说中文
啊。
这个车呢也好看，它就是虽然没有说像那种那么年轻的感觉啊，但它是一种，
但也还行啊，
是另一种酷。
对，
有的小姐姐骑这个，哎，真的挺帅的
啊。
就是车是很硬的，然后那小女孩呢又感觉
瘦，
又比较柔弱，配在一块是一种就是很奇妙的
反差感。
哎，这真的挺不错的，
挺好。
他给我看的就这车，店里边的，
就是像当时就这车是吗？
对，叫 GB300S， 那个牌子是中韩合资的一个，就是也是老牌子，叫轻骑大韩，然后 GB300S。 然后问完之后，我店里有这实车我看了，但是他没有实驾车，今天没骑。我上去之后真的感觉啊，就光那个坐高我就
想要
就友好了，
就塌了。
我坐上之后两个脚掌几乎正好是全脚掌着地，就这一下就会让你感觉
很安全，
真的很安全。这个车呢很低很矮，但是轱辘特别厚特别大，抓地力也挺好的。
你最开始是不是就没想着就是把安全放第一，就是想着最开始买车不行，我得买帅的，我必须买一个能装逼的，然后开始会拉风的，然后等一上来的时候一试驾就哇，其实安全是一个挺大的事儿。
没有安全，我最开始因为我之前在有这个念头之前，我亲眼看过开摩托车撞死的。
你这更吓人。
我当时是跟一个姑娘开车去百里画廊玩去。
哦，那回啊，
就那回，因为那天天气特别好，满山遍野能找着200辆摩托，
然后刺一身血。
我们看到那个出事的时候就已经出完半天了，没有什么血啊，但是那个人应该
就肯定没劲儿，
殒命了。当天就
在你这词儿用了，
因为他的那个胳膊就变形到一种你看见之后就心里一颤的地步，
就不是正常人的变的方法了。
大概事故原因应该是百里画廊的山顶会有那种百里画廊，就是
听君一句话，胜似一席话。
花园地儿，人家浇水。那个水
滑，
那个水会顺着那个盘山，你盘山路一圈
往下流，
对，它往下流，往下流到那个底有的道上边，就是每个盘山路都有一孤节是有水的
积水，
对，所以这种时候你更不能快骑了。大概就是摩托，甭管是超车还是怎么样，在弯道跟一个小车对撞了，
哇，
那个小车忘了，
倒是应该没什么事儿，
那个小车车头损毁的还行。但是人是一点事儿没有
啊，
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哥们儿，他的摩托车我没看见怎么样，肯定是坏了。他被他这一群骑友抬到旁边的饮水渠边上，就那个排水渠边上，所有人都在焦急的打电话。那哥们儿一点生命体征都没有，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哪怕有一喘息的那个起伏都
没有，看不出来，就一点都没有。然后当时我旁边那姑娘，她也骑摩托。他就说，他说那哥们儿估计够呛啊，因为你看旁边人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估计在很焦急的联系家人嘛，就这事儿还挺那什么的，
挺吓人的。因为你看他们最起码都是 甭管是车友吧，也是都认识很长时间了，肯定是。操，可能白天还这那的还砍蛋逼呢，然后一下没了，人没了，我操，太吓人了。
我不知道那哥们儿是因为他躺在地的时候是没有穿护具的，所以我不太清楚是刚给他卸的还是他就没穿。按说这种专业车队出去玩，人家那个队长是你不穿就甭玩，
对你别开，
因为队长要负责任，
那肯定是
队里边要配安全员，配那个会修车的人，然后每个人上手台，如果不听要求，这一次乱玩，这一次如果你没出事，下次不带你了。
哦，
就是人家组织者一定要负责任的。
那肯定是啊，
对，他那安全员要骑一个大排量的，就比如说你们玩都骑200多，人骑600的，
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能给你们拉回来或怎么样？
不是，他大排量，他要不断在对头对尾来回串，
我怕你们出危险。
有谁不按规定怎么怎么着的，瞎玩的，他马上他就要管你的。
那他也挺危险的呀。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技术贼高，就是能骑600排量以上的。
啊，
就新手你要骑他，就纯粹就是找死，
就是作死，
就一定是老司机。
啊，
而且他自己是，就一定会要负这个责任。像这样的车队才是正常的。我不太清楚那天什么情况，也没准是他出完事人家给他卸了，把这些头盔拿掉了。
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真的是，可是你想，这个出事之后骑行服都会拿掉吗？他应该没穿骑行服，他就一白 T，
衣服都拿
就一白 T
躺在地上。那不知道了，
可能就是戴头盔了，然后穿个白 T， 那这一下
就
可能是不行了。所以这种事儿我是见过的，我没有说觉得这玩意儿就是很安全，不害怕，没有。我单纯是觉得。一方面咱们开始说的想占一个精密摩托车牌，我觉得这两年学的人太多，别哪天摇号了。
对，
哎，
别到时候想有都没法拥有。
对，哪怕你没多少钱，2万多先占一个是吧。第二个就是我的需求很简单，我想试试通勤行不行，因为我毕竟远，
嗯，
能省钱。但如果说通勤真的没那么快又有危险系数，那咱该开车开车，
咱就不骑了，不完了。
哎，剩下这车咱以后干嘛呢？咱就像说上南口玩一圈，
找我去。
哎，上十三陵山上，咱慢慢的转一圈，
对，
看看风景。啊，什么那个这个去哪儿吃个饭，
就是当个代步，当个玩意儿，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不就这样吗？
啊，你要是通勤的话，就是危险，其实没必要了。
而且说白，像咱这岁数，什么上山压弯啊，什么怎么飙去，已经不是那年龄了。
我真的
觉
得太年轻了，干的事儿。
就21可能咱们喜欢。现在不敢这么玩。还有一个呢，是我姐也想骑。然后他上班不就在昌平吗？
啊，
有时候比如说我上班开车，他能想骑他就骑，等于我俩可以一块骑着玩儿，
啊，
相当于这样也不亏。
那就还是你们俩，你花钱买一玩意儿，然后你俩一块玩儿，
可不就是玩意儿吗？
那挺好。
这么来想，那就回归需求，你就不用买什么。那你看啊，把这些都沉淀一下，剩下需要的就是舒适、
对
安全、稳定，
嗯，
然后这不需要很战斗，不需要很快的这么一款。那就是巡航车是很合适的。
哎，对，还真是。然后你要，其实你要这么说下来，这个外观倒是这些所有因素当中最低最低的那个需求了。
对，而且其实
我觉得
摩托外观你不用怕，因为好看的太多了，就很少我说把这摩托做的多丑多丑的，所以其实都还行，
就都不会太丑了。
啊，对
吧？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外观这个就不用担心，好多人容易被评论区带偏。
嗯，
就是哎，人家发这个车怎么样？200cc 叫摩托，
哎，
这排量根本就不行，啊，那干就是肉啊什么的。然后一会儿你弄一那样的，那，哎，不行，就压弯的时候怎么样，过140就不动了，就与离这帮人远一点
啊。
他们根本就不会开，
就是作死的。他可能连本都没有。
他如果会开，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骑士，他就是一个玩命的人。
嗯，
如果你不会开，那纯粹就是扯淡的，所以不用理他们怎么说。
是
选你合适啊，就
适合你的那个就好。
对
吧？
是的，
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而且还是安全第一吧。我觉得安全这事儿真的挺重要的。
对，
就像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是我那哥们儿他们群里每天都有死人，
有，
就每天都会在群里发什么谁谁谁又没了，谁谁谁又怎么着怎么着了，又就我觉得断胳膊断腿儿都是特正常的事儿。就
是
我认识的会开摩托的，就是没有就是全偶尔的，就都会断个胳膊腿儿。啊，
嗯，是，
所以就我不是咒你啊，但是这期节目咱就肯定是，就是警醒你一下，
找一下兵器啊，
警醒你一下，真的要开车，真的要安全，
肯定要安全，而且他们出事一般都是在外边玩的时候吧，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些人真的都跑赛道，你明白吗？
啊，
就是那种真是老司机了，
嗯
啊，跑赛道，然后跑多少秒多少秒，就这，
啊，
玩这种，还不是跑山那种纯玩，
嗯
啊。 你想都有出事儿的。
对
啊，
老司机可能技术一娴熟容易放松。
对，所以
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上路哪儿都害怕，他
反
倒他反
倒谨慎了。
我一定会谨慎的，谨慎一辈子。你看着吧，
真的是。所以呢，所以这事儿就是你的技术好坏跟你出不出事儿没有直接关系。真的是
头盔护具跟各种的东西，就像我开车安全带一样，不管什么多近距离，我一定这东西
都能跑。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还有就是护具这事儿吧，
嗯，
我觉得就是还是得花多点，多花点钱，
护具得
千万别，好家伙，这本来这头盔五六千，你一看淘宝怎么着，它一样的价格比一样的东西它。两三百下来了，大概这意思。
两三百不行，怎么着？至少得一千块钱左
右。你真的就不要弄那些劣质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在你出现生命危险最后一道防线，嗯、对吧？
是，
所以这个还是要有质量保证的。
可以，没问题，可以的。
对对对，
刚退一头盔，买小加脸，
对，真的是，而且舒适啊什么这些东西，这还是得和自己的这个。就自己的条件来，
是、
Swinging on the green like I'm trying to get a paw for. You ain't sitting at my table, hope you starve. Hold on, be pushing my buttons as you starting on my car. Pressure make a diamond, that pressure make me a star. Got a method to my man. 刚才就说了这一两款，
说说现在比较热门的摩托品牌呗。
对，可以
啊。这你可能没太了解，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就是你学车可能才会
才
看一看，对吧？这个。当然我看的都是便宜的，就是三万左右的
啊，
这些的
这就可以了。
对，
就做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是为给做那些新手听的。您要是摩托车老骑友是吧？您可能不屑于听
我们。老骑友人也不听电台，
您也不听我们这些东西啊。所以就是新手你们听听呢，我觉得没什么坏处。
就国现在先说国产吧，国产比较有名的网红车型，网红车就春风这个牌子是
春风十里。
不如你，春风不解风情。现在说买春风的人都是说春风不解风情，就是春风是所有摩托品牌里边可以说最卷的，
就是卷到什么地步？
卷到什么地步？就每年出一款新车，
我操，
每年出一款，而且更新都不大。
那是设计师卷呀，
就每年他们的战略就是这样，所以春风对于新的车手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你刚进来买，你发现这车迭代的就已经最新了
啊！
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最新款
啊？都是2022年
新款。但对于老用户非常不友好，
就是你买一年亏一年，
我买一年就初二了，
啊、
买初三了，就这样。那、啊、这是春风，然后春风呢，其实可以算作是国产一个现在发展比较快的企业，没有说多好啊，它比较快，因为车它是主打年轻好看，所以女孩买特别多。这个春风呢，但是老司机。或者那些骑贵的人通常会把它叫土狗车。
什么叫土狗是吧？
因为确实质量不咋地啊，
就
是、
啊、
就是
一摔就什么这板坏了吧，那板擦了吧，什么之类的，是那种
就不摔的情况下老出毛病。
哦，
摩托车出毛病
本来
就很多，
维修也费劲呗。
这是春风里边的一款啊，春风250。
哦，还挺好看的呀，
你看好看绝对是好看，
嗯
啊，而且坐高可能也不高。但是就是
对，所以你看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就是好看在他们来说就是第一位的。
对，大家一般都是挑好看，你看这
哦我操
都好看，
有点变形金刚那劲儿
啊，都好看
啊。
可是就是春风就说这个小毛病比较多，就骑着骑着哪漏油了，哪掉螺丝了什么的，这对摩托来很正常。摩托来说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
因为它暴露在外边嘛。
对，肯定是。但是我觉得跟他这个一年一辆一年一辆这肯定也有，
他没有时间说把一辆
车把那个完善到、
嗯、
对完善到很别致那种感觉。
可能春风自己的战略呢，就我们这是妄加评论啊，就是人家自己就知道我和我这个新品牌，我就算把车做深我也拼不过这些老品牌，那他的战略就是曲线救国，我就多出，就让所有人在我这选择最多，
嗯，
然后我价格便宜啊，就冲了这些。 可以说春风主要卖给的人是刚会骑摩托车想去开车的这些小姐姐和大学生是比较多的
啊、
刚毕业大学生
就是相对没钱，
你看我们学车这几个人
相对比较颜值第一眼第一位，
你看好看又便宜
啊，对啊，
这个已经够了
啊
已经够了，
就已经很有卖点了，
对，是的，什么性能不性能的，
是
不是专业的人，
是吧，
不是专业的人你也骑不出来，
而且就是你这两三万块钱也买不到什么特别专业的车呀，是不是，
对，两三万其实啊从摩托来说有很多就是挺不赖的选择了、
啊、
但这不错，你看是什么水平、
嗯、
你要说非往赛车那够，那肯定够不上，
那肯定是，
你比如说宝马的 S1000R 那都是二十多万的摩托车，杜卡迪是意大利的嘛，不是说是摩托车里的法拉利嘛、嗯、
法拉利啊，
对吧，你像那个川崎的 HRS 那都是顶级的赛车了
啊、
嗯、所以你跟这车比，那当然这就是土狗车，可是呢你那个车一个是有几个人买得起，一个没用啊，
是，
你说那个川崎你稍微拧一下油扔就这一下、嗯、非常棒的车，赛道车跑多少秒，那我还摔车呢，我这用它干什么呀、
哎、你用不上人家功能，
主要买不起、哎、主要是买不起、嗯、
而且咱们现在北京的路况呀，就买这些东西在路上开确实也糟去、嗯、
是，
当有一天你发现操一个二十万的车跟你两三万的车都堵在二环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心里还挺平衡的，对吧、哎、
这东西就是看你什么需求了、
嗯、
所以春风现在是比较火的
啊。
这、嗯、第二个呢是一个略小众的品牌啊，这个贝纳利啊、
哦
就是、贝纳利
这种感觉有点山地摩托车那劲儿
啊，它的英文不是叫什么 Tornado 252 然后什么什么302、嗯、就是它这个车最好的卖点是声浪好听
啊，
就是
声好，
对，它就被称为中国好声音。
嗯
啊，别的车像你像春风那个车，可能就是就可能这样的，但是贝纳利真的是它真的是这种声，
有点极品摩托那种感觉，
有点那感觉。但是它的排量可能跟春风是一样的，就是在同排量，它声音优势特别大，所以喜欢声音的人，
喜欢炸街的，
就对，他可能会买这个。但是这个呢？对我也没啥诱惑力啊，我觉着这个
就没有必要。就是
我下班回来骑车进小区，我倒希望它消停点儿，吵人干什么？
申、哎、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特别声大的，甭管是汽车呀还是摩托车，
挺烦的。
对，从你身边过去的时候，你会说的什么？傻逼！
我有素质，我会骂人啊，但是确实不喜欢。啊、
对，我觉得其实挺没劲的，我觉得啊，
是的，对，刚才是贝纳利，还有第三个呢，比较常见的，这是。宗申阿普利亚，就是阿普利亚，这个很多车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三款车样子都差不多，
嗯，
所以他们可以叫仿赛，啊，他们可以叫仿赛。这些仿赛的外形吧，大概都差不多，剩下拼的就是一些小设计，是哪个是单摇臂啊，哪个是什么什么那个这个档位是怎么样的呀，然后排量怎么样，抖不抖啊什么的
啊，
就这样，反正你就记住了呢，缸越多越不抖，单缸。它一定是抖的厉害，双缸呢就好一点，
双缸它就稳呗，
对，你
在我看来就是两边它是稳的，
对，四缸就更牛逼，那就不用说了、
嗯、
六缸那就顶级了，你像本田的那个叫大金翼、嗯、就是人家都这么说嘛，能买得起大金翼的、
嗯、
一定能买得起宝马五系、哦、能买起五系的不一定买得起金翼，就是当你花40多万买摩托车，
那就不是一样的劲儿，
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
嗯、
对，所以这个车说是摩旅的
这
尽头嘛，
啊，
摩旅的尽头，
啊，
对，
我觉得真是这叫什么，玩什么懂什么，对吧？
因为你要买，所以你就得查。
对，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些东西，你说春风啊什么这那的，就是按你看来就是已经非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是真不知道啊。所以
你说
这些东西我都
知道了吗？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我都一个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杜卡迪，你知道吗？
这是最贵的。
对，
还有力帆，听过吧？啊，力帆。
力帆不是卖菜吗？
横跨三轮车、摩托车，
啊、
以后没准我就买一力帆三轮摩托车开，我那熟啊！
我高低给你赔腰包装钱、
啊，可以可以
啊，
可以可以
啊，卖菜挺好，
来遮阳帽。嗯、那个力帆那个车啊，就是被行业内笑话，现在老是
为什么呀？哎，力帆是不是还有汽车呀、啊？
那很早了，太早了，
是吧？
买车一定要冷气，力帆汽车
啊，
很早很早了，这八十年代的。
操，你还记着广告词儿？我
因为最近刷到过
啊。
你知道力帆那个就是老被人笑，就小偷都笑话力帆，
是因为好偷吗？
不是好偷，是因为啊，现在别的车都是上去看拧钥匙，完之后呢，保险打开， 因为你关着保险打不着火的，保险打开之后，然后就是用火花塞点火一个按键，跟汽车一样，滋通就着了。力帆呢是拧着钥匙之后，先响一段音乐，
当当当当当是吧？
就特别搞笑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力帆摩托扎西的泪。这是力帆摩托，现在还在保留的，
真的吗？
真的，尤其是在地库里边，特别安静的回音，噔噔噔噔，力帆摩托扎起的泪。有人说小偷偷了，被同行笑了三年。
哎，
但是力帆摩托也挺搞笑的啊。对，然后
但也是国产，
是国产。
那质量呢？
那说到质量，就必须说下边这个品牌了
啊，
就是铃木
啊，铃木，
但
那也是日本的。
对，但是铃木在我们国内的合资叫做豪爵铃木，就是豪爵是我们的厂子，跟他合并了
啊，
就是合作了，不能说合并了。
所以豪爵就是你现在买的这一款。
我看那个轻骑大韩不是豪爵，但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DR 三百
啊
，TR 三百
啊，
还有像那款神车叫 GSX250
啊，
这些三万区间的车都是豪爵家生产的
啊。
那么豪爵的车有一个最屌爆的优势。但是呢，除了这个优势，它没有任何优势了，剩下都是劣势。可这一个优势呢，就太牛了。
嗯，
是因为它的就是做工顶级，他们摩托的做工叫漆水，就是它的喷漆工艺，它的各种装配工艺，漆水。一说这车漆水怎么样，就是说做工怎么样，说就漆水特别差，证明就是接缝不好
啊，
漆面用料不好，
釉不行。
对，整体质感漆水是能控制的。然后在这个下边就是豪爵铃木不出毛病。
啊，
就是你能知道
不用修车，
你能想象一款摩托车开十年没毛病是什么体验吗？
那得他妈省多少钱。
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说，当你买了豪爵的这个 GSX250 之后，你就告别了摩托汽修班
啊，
因为好多摩友开两年车，车没开怎么样，修车
挺
好，也老坏
啊。
所以豪爵铃木呢，就是这点是行业内可以说是
可圈可
点，这个没有人能跟他去对比。所以一出什么什么车，两万三万级别的，所有人都拿它跟铃木豪爵铃木去比，这一款这么一比，也能证明人家牛逼了。
那肯定，
你看出过什么手机都跟苹果去比，那苹果的地位在，
它就是标杆，它就是标准，
就可以拿这个来说。
对，
对，所以这个豪爵，我最开始看那个 GSX250， 你看它的优势真的就是不坏，没毛病，不会把你在摩旅过程当中给你扔山上，回不来了，不会的。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的剩下的配置和各种的工艺还是十年前的，可能不更新，就这样。
为什么呀？
因为它靠那一点销量永远不愁，它销量特别好，
哦，
保值。
你说是不是？因为它假如换了某个发动机或某个件儿之后，它这个就质量就保证不了了。
其实不会，我告诉你，它唯一不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动，这车照样年年卖得好，我干嘛要花成本去改进
搞它呢？
对啊，什么时候等这车卖不动了，我再改不更好吗？
啊，
就这个意思。所以到现在，豪爵铃木还是销量好，
就是不坏，
就是不坏。有一个人拍抖音视频，然后就说。哎，我以后再也不买这个豪爵铃木的车了。他妈他也不坏，我想换车啊。
哦，那还挺好的，真的，那还挺好的，非常适合这种新手开。
是的，还有保值，
可劲儿造，真的。
然后缺点，来说缺点啊，除了说配置低，配置低到什么程度啊？它前面的大灯是卤素灯，就是在这个年代啊，应该都是至少 LED 标配啊，它卤素灯，黄的。如果你夜间行车开那黄，就跟那个路灯照地那感觉
是
很暗，
看不见什么的。
对，所以好多人回来的第一件事先换灯
啊，
就买完新车先换灯。第二个，它的刹车偏软，
就是捏的费劲，
就是轮胎也一般，轮胎它不是那种就叫什么贝耐力牌子叫热熔胎，就是热熔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防滑最好，抓地好，不容易摔
啊。但是它这个就
它这个胎就不是不防滑，就一般。所以很多人就是买完车第一件事就是
换灯，
第二件事
换轮
胎。那它还有其他毛病啊，比如说价格定价，它已经是这么久的车了，现在定价裸车26680，不便宜，一分钱不便宜，都办完了大概就3万，你要换灯换胎就33000，然后再7788加点别的，
再换牌换这个上保险
都弄完了，
还奔4万了，
3万就已经含保险了
啊。
对，最后大概全弄完，连支架带什么亏什么都算上，可能也得小4万了。
对啊，
所以这个车标2万多，但是你为这个东西要付出的东西还挺多。
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情况而定你喜欢的爱车吧，是吧？
对，是的，所以牌子很多啊，还有很多很多，
就你、
这个、
你可挑的余地非常大。
对，有钱直接就上贵的，对吧？像金翼啊，大金翼是吧？啊，宝马的。
您要是买得起大金翼是吧？您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吧？投投我们，我觉得也是行的。
什么奥古斯塔？
我就是您不用把那个金翼的那个钱给我是吧？您稍微把打灯的钱给我们打点就行了是吧？我也不嫌少啊。
最后我们还是再说一下安全的事吧。我觉得
啊，
对，虽然刚才也说了说，就是以我这个一个新手来说，对吧？
嗯
啊，其实老手我没资格评判啊，但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肯定是第一位。
对，这个像刚才说了，我目睹过骑行这个失去生命的人，是吧？每一个专业的骑行圈里边，人家会不断的给你发这种视频去警醒你，千万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就不管你技术如何，对吧？那舒马赫还
搁这儿这么些年呢，
对啊，人家是车神
啊，
对吧？
是，
所以这东西是很无情的。那这个摩托这个东西，既然我们国家允许，世界都允许，这个东西没有说有人说太偏激了，这东西就不该上路，不应该存在，这个没有必要啊。只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啊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交通法规你要遵守。
既然有法，就是有法的根据的，对吧？
对，是的，对，所以。我们如果说咱们听众们啊有这个新手想去学想去买，那么你就要先想好，学车不难，啊，真正你到上路前，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你要去摔一摔，打一打，啊，你能经历过这些，把技术练好了，你再上街去嘚瑟去开，啊，这个是
去显摆去装逼，
对，这个是你自己要去考虑好的一件事，对吧？那如果你真的比如没底，还在犹豫，还在观望啊！我觉得先学是可以的，对吧？我们先把它学下来。对，
你似的。
如果说你身边朋友这个有车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去封闭路段，不要上马路练车。
嗯
啊，你如果有院子啊，有这个小广场啊，或者是一些没有开放的这种路段啊，在这种路段上，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去，尝试练一练啊，走一走，我觉得它这是你上路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你就记住了。学完车拿了本，跟你会上路开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这个
以你为例嘛，是吧？
以我为例，
以你为例嘛，
惨痛的教训，啊，对，
啊，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吧，喜欢摩托，你尽力的去追寻没问题，但是这个安全一定要注意，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抖音号，啊，他们说的那几个字特别好，我觉得是慢慢骑到老。
真的好，真的好，
慢慢骑到老
是安全的，安全上面没有小事儿。
骑帅不骑快啊，这些都是网友们在推崇的啊。我们要看的是谁能够一辈子哎不间断的在换摩托车，在体验不同车带给我们的感觉，安全的骑一辈子，并不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一下把生命玩到尽头，变成永恒。
是，行，那今儿怎么着？
行，
那
我去治伤了啊。
那行，那感谢申哥吧，申哥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叫新手的摩托指南，对吧？摩托叫什么？
现身说法
啊，对，现身说法了一下。行，那感谢申哥，感谢闲情话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moon.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